各位听众，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六四事件震撼全球，至今六四事件已送走29个年头，但是期盼当权者重新定义六四事件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无论是当年曾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的青年学生，还是在这场学运中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们，以及一直呼吁中国推行民主进程的各方民主人士，从未放弃为六四平反的诉求。中国政府对六四的定性虽从最初的动乱改为暴乱，又使用政治风波的概念，却无法淡化或抹去人们对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的记忆。如今六四天安门事件迎来29周年之际，像往年一样，海外的民运团体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我们请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介绍一下今年民运组织在德国纪念六四的情况。天琦女士，你好。像往年一样，你们将今年纪念六四活动的地点选择在法兰克福中国领馆门前举行。首先请介绍一下本次活动开展的情况。
好的，跟全球各地的六四纪念活动相比呢，德国的活动参加的人数说实在的非常的少。您看在香港的六四纪念抗议活动声势非常庞大，那边的天气这么炎热，加上还有风雨，可是据说有115000多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连在台湾也有10几个民间团体在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了六四纪念晚会。当然在北京，中共政府如临大敌，3不一哨5不一岗，六四死难家属、天安门母亲也没有办法自由惦记，只能在警察的管控之下由警车送到公墓去做私人的追悼，公开的追悼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德国呢，多年来都到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门前举牌抗议，往年有一些德国朋友参加，气势比较旺。今年呢，虽然有独立中文笔会、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欧华导报、民联、中国共和党、民主党和绿党的代表前来参加，而且还有西方的法律教授和汉学家来助阵，但是总体来说人数确实是比较单薄。以往还有一些侨界的人士来助阵，现在也都不来了。早些年不少从中国来到德国申请政治避难的人都会来参加六四活动，但是呢，这些人一旦自己身份解决了就都消失了。至于留学生，他们受到中共政权的洗脑或爱国教育，对这样的抗议悼念活动也都避之不及。多少年来还是我们这一批坚持反对独裁暴政的人士年年都不忘六四，必得来祭祷一番才觉得对得起良心。不过说实话，我心里觉得确实有点难过因为来参加的人数跟别的地方比起来确实很少。
六四天安门事件又送走了一个年头，为六四平反的期盼再一次落空。在当今中国的政局下，你如何评判为六四证明的前景？
从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真是铁了心要往这一条专制独裁的方向一路狂奔。在今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中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写进了宪法，并且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他为自己的独裁终身制打造了基石，成为毛泽东第二。这样的野心家和玩弄权术、蔑视法治的党国统领，他要的是俯首帖耳的顺民。六四呢，是中国人民公开站起来反抗贪污腐败的政府，实现宪法上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当年却被邓小平、李鹏等人血腥镇压。习近平呢，他是中共的嫡系掌门人，为了巩固政权，他绝对不会也不敢翻盘，不会将六四真相公诸于世人，只会将错就错，硬吞苦果。但是呢，历史早就已经大白于天下，关于六四的记录大家都知道， 有卫星的照片，有影视的记录，有书面的记载，证人证词都完备的储存在全世界的图书馆和资料库里。全世界的政府和民间都知道中共屠杀人民、血染京城的罪行。中共这样欲盖弥彰的做法其实愚蠢至极，也让中国人背负了愚蠢无知、没有廉耻良知、没有记忆的低端民族的名声。时机一到，中国人民也能了解史实真相，知道自己政府就是罪魁祸首，这一切不过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
实际上呢，中国政府也对六四的定义做出了某种调整，从最初动乱的定性改为暴乱，后来又使用了风波的字眼。对当局这样的做法应该做出怎样的解读呢？
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专制独裁者呢，他们都心虚，都有心病，因为知道自己犯了罪并且记录在案，没法开脱。中国政府把六四屠杀从动乱改为暴动，最后改成风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名证。风波这个词中文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夫妻吵架是风波，大家在食堂里吃坏了肚子拉稀，要抓手脚不干净的大厨，这也是风波。女电影明星怀孕了腹中的娃娃的爸爸有三名候选人，这个也是风波。那么中国政府调动坦克装甲车血洗京城，屠杀平民和学生，难道跟上面说的这些可笑的事情可以类比，也是这种小打小闹的风波吗？这个是用这样的一个词，真的是非常让人不能够理解的。他们这样做等于是自贬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这个政府他草菅人命，虐杀正义，向来如此，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其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共所使用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扭扭捏捏的破来品，根本不是中国自己的。官方用词遣字和逻辑思维也是不伦不类，所以才会采用风波这个词。当全世界都在说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北京政府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连风波这个词也都不敢开口说。国内人被失意晋升，我们在海外的人更加要以强音来细说六四，讨回公道，把这些屠夫名责绳之以法。
29年后的今天反思六四学运，你认为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
将近半个甲子过去了，许多当年参加学运和民运的人散居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当年的头面人物流落海外。海外的民运一直不成气候，原因很多，中共的渗透、挑拨离间、威迫利诱当然是个原因，但是这些所谓的海外的民运精英本身的能力、素质和人品良莠不齐，劣质居多。我说的可能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是这是我切身的感受。我比较寄望于中国内部广大的潜在的力量。中共政权控制了一切资源，别说党政军，连法治、公安系统、科技、媒体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任何妄议中央的言行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中国表面上似乎很光彩、很富裕，但是内部和台面下面事实上是危机重重。我们知道历史上许多偶发事件能够起到翻天覆地甚至改朝换代的作用，但是权力永远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权力就是这么一个烫手的洋山芋。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有的时候历史特别是悲剧的历史是会重演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年的凶手屠夫，也就是中共政权，他们倒确确实实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在下一次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能绥靖就绥靖，能安抚就安抚，极尽收买压制之能事。但是一旦压不住火了，他们使出来的手段就会更加残暴血腥，斩草除根务必彻底，这一点人们必须明白。反抗不是没有代价的，但是想一想看，上百年来我们的革命先烈不都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抉择的问题。
好，谢谢天琪女士。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